好，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们这节课就是就业诗篇的第二节课。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在这新的一年，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就拣选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使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在天的福气，可以开始一个永生的生活。主，我们把每位弟兄姊妹交在你手中，也把我们今年新的一年仰望交在你手中。我们知道，无论外面是这样的狂风巨浪，但你总是坐着为王。主，我们把我们交在你手中，也是在你面前，把我们的信心也交在你手中。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你知道我们是这样一个，你知道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心如何，我们就这样把我们的一切交在你手中，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主，你是那位供应，在我们生命当中供应一切所需要的主，所以我们也是把今天的课程也仰望交在你手中，求你的圣灵从开始到末了一直与我们同在，你亲自向我们说话。你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中，你也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使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成为你恩典，成为你福音的见证。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今天是把这个先放下。好，今天是诗篇的第二节课啊，就是我像上次我们所提的那样，诗篇一共150篇，有很多都是，我相信其中有一些是大家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诗歌啊。那我们上次也谈到说，就是诗篇它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神学根基，它有它的一个文学结构，有它的属灵方向，它是站在旧约诗歌的位置上回答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就是神的百姓如何过一个真实的在一个立约关系下的生活。这个问题呢，无论是当时那个时代还是今天的时代，同样都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回答的这样一个问题。好，那今天的这节课呢，就是，我们主要是来了解就是诗篇的主要内心，包括哀歌、感恩诗、赞美诗、经文历史诗、智慧诗、训诲诗、君王诗、信靠诗，还有忏悔诗。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哈。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可能能够来看一下新约是怎样引用诗篇，以及主耶稣与诗篇的关系。好，那关于诗篇的这样一个分类的话，有不同的看法，就是在圣经学者另外呢，就是如果就是继续分的话呢，大家可以分出更多的类型。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诗经书的话，参考书的话，大家可能看到有些可能它的表达方式啊，各方面都有些不同啊。谢谢，谢谢。不过就是虽然就是这是一点哈，就是所以我在这里面总结大概有9种，但是呢，可能大家可能在读的时候，或者是在阅读的时候，或者在看其他参考书的时候，可能有些不同的类型吧。我想这都没有问题哈，只要这些诗歌就是大家读了，就是觉得通过这些所谓的方法论，通过这所谓的分类，如果有帮助的话，都是挺好的。那另外的话，就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就是说很多诗歌它其实有同时包含多种类型，比如说感恩诗里面它有赞美，哀歌里面有感恩，然后赞美诗里面呢可能还有这样一个祈求，祈求祷告之类的哈。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分类呢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就是能够更好的阅读和理解诗篇，而不是给每个诗篇定下一个固定的一个排他性的一个标签啊。大家稍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对不起，稍微等一下，我可能我的一些网络有些问题。哎，咱们这个就是，咱们这个。这个密码是多少来的？对不起啊，稍微那，对对对，
四八
59四零，
S word 是吗？
对，
对。
哦，这个是零八。对不起，等等那个。啊，好像不是，是可以帮我看一下那个，就咱们这节课的密码。对对对，还稍等一下。
这头是85904.8。
85904.8，哎，好像不对。我是。啊，是这个是吗？
对。
OK，好，好，那我们就是对不起，OK，刚才有点那个中断。好，那就是我们就看，就是第一个，第一种类型叫做哀歌。其实如果大家读150篇的，就是诗篇150篇的话，大家可能会发现哀歌其实是，诗歌，诗篇里面就数量最多的一类。它其实也是最能够反映，就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信仰处境的这样一类诗歌，如果按照对象不同的话呢，就是哀歌可以基本上可以分为个人的哀歌，还有团体的哀歌。那团体哀歌呢，它是代表以色列整个群体的一个呼声。那么在内容上，就是哀歌常常是象征他哀称自己的一个困苦的境地，诉说生命的不公平，或者说不明白神为什么如此行哈，或者呢陈述自己正在经历的各种受苦。那这些痛苦呢，有可能是从来自于罪所带来的重担，也有可能来自于疾病、毁谤、仇敌的攻击或者一个外在的环境哈。那大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呢，其实大家会有所共鸣，因为这些就是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常常经历的这些就是我们常常经历的一个处境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是他并不掩饰自己的痛苦，并且呢，是把最真实的这样一个处境和感受带到神面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哀歌的一个重点，它不是只是诉苦，哀歌一个真正的目的呢，是在苦难中向神表达信心和绝对的信靠。那诗人呢，他不是停在一个绝望当中，他是带着盼望，什么样的盼望呢？就是神他必拯救那些敬畏他、信靠他的人啊。所以呢，哀歌是在那样一个黑暗当中，仍然呈现盼望的诗歌啊。那这样的盼望，它不是出于所谓的一个乐观，或者是处于一个自我安慰，而是建立在一个对神的一个真实的认识上，对神本性的认识之上哈。因为诗人知道神是谁，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他是以大能托住万有，他有能力施行拯救，并且他是满有怜悯和恩典的主，并且呢，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啊，并且是。在一个诗人的认知当中，他知道神是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已经定下他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并且呢，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必然要成就他所应许的事，必然要建立他的国度，彰显他君王的统治，并且呢，赐福属于他的百姓哈。那基本上诗歌就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一个信仰的根基上，哀歌就成为一条从痛苦 走向盼望的一条道路，是神的百姓在一个艰难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向，神的，能够向神来呼求，并且呢，继续来仰望他。那在这诗篇里面呢，就是这些哀歌里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流程，它是有一个就是反复出现的一些要素来构成，那这些要素在不同的一些诗歌里面，他们的顺序、他们的比重，还有他们的表达方式呢，有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但是呢，他们都共同呈现出神的百姓在苦难当中，向神呼求的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境况啊。那这些要素包括就下面几点，就是我把它列举出来，比如说像神哀告，哀歌它始终是向神来呼求啊，诗人他不是像一个虚空来呼喊，而是站在神立约的关系当立约关系中呢，向神祷告。也就是说，诗人的信仰的立场是，即便是在痛苦当中，他是仍然认定神是那位可以呼求、可以依靠的那位神啊。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些对于所谓的就是这些自己困苦境况的这样一个陈述呢，这些这些境况呢，就是这些遭遇呢，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它有可能是来自仇敌的攻击、人的毁谤啊、身体的疾病，还有罪带来的重担，或者现实环境的压迫啊。我们可以看到说，诗人他一个不掩饰、不修饰自己的痛苦的这样一个态度，把自己的一个真实的处境带到神面前啊，这不是一个不敬虔的表达，而是建立在一个信靠上的一个诚实，并且呢，哀歌他没有，就是在读这一类哀歌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哀歌它其实并没有出现，就是诗人的处境最后得到改善的这样一个描写或者暗示，因此呢。对神的信靠，它并不是在结尾才出现的这样一个转折，而是呢，对神的信靠是哀歌自始至终的立场，这个就是这还是因为就是神，就是诗人认识神是这样一位神，这点认识我们要很清楚哈。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哀歌他常常把目光指向神的拯救，有时候我们看到说是祈求，比如说求你救我，有时候是信心的表达，神必拯救我哈。因为诗人他相信拯救一定是从神那里来的。那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就看到，随着哀歌的随着这样一个祷告的展开，诗人往往就抓住对神的信心，表达出一种内在的确信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确信它不是因为环境已经有所改善、有所变化，而是因为诗人他在祷告当中，他重新在神的应许站立在神的应许和神的主权之上。因此呢，就是确信说他表达出来的、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信心的稳定，而不是一个问题得到一个立刻的解决。那最后我们就看到许多哀歌，他最后是走向赞美、走向感谢，或者是安息在神面前。这也表明就是诗人他的心已经从一个焦虑不安的一个心态，转向对神的交托这方面哈。那我们就是可以用诗篇的第三篇来理解哀歌的结构和表达方式。那诗篇第三篇是一首大卫的哀歌，就是历史背景呢和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叛乱有关。那这方面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在就撒母耳记下15章到18章这样这几章经节里面哈。那么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当中，这个家庭还有大卫王朝的危机呢，是发生在就是神界先知拉单指出大卫的罪，并且宣告审判之后呢，所发生的。但是呢，诗篇它本身并没有给我们一个它并没有就是来解释这个事情的因果，而是让我们直接进入到诗人当下，就是大卫王在当下被仇敌环绕的这样一个处境。好，然后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就是诗篇一开始的时候，诗人就直接呼求耶和华啊，那就是把自己的处境放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然后呢，就是诗人很清楚地说明自己的困境啊，比如说像他提到的说敌人加增、外在的攻击、属灵上的讥讽，因为他就提到说，就是神不帮助他哈，这是对现实处境的一个极其真实的、极其具体的一个毫不粉饰的这样一个陈述。然后在困境还没有解除之前呢，我们就看到诗人已经宣告对神的信告。那这里面就是没有解释环境，而是直接宣告神是怎样一位神啊。然后诗人就是把目光很明确的转向，神的回应和拯救啊。这不是一个结论，而是信心中的，祷告中的一个信心的指向。 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在整篇诗篇，它有个核心的画面，就是说，他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围攻我，我也不害怕。”这是第五节、第六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画面。就虽然外在的危险仍然存在，但是呢，就是大卫他的内心已经安稳，他确信，他这样的确信不是来自于环境的改变，环境其实并没有改变，而是来自神的保守。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另外他还有我们看到接下来是一个就是再次的一个呼求。那诗人这次呼求，他诉诸于神过去他已经施行的拯救和审判然后呢，他以此呢再次来哀告和呼求神的作为那最后呢，就是我们就看到就是第八节是一个一个以交托安息作为一个信心的回应。那这第三，他第诗篇第三篇，他并不是以赞美作为结束，而是以一个交托与安息呢作为信心的回应。这也是一个哀歌当中常有的一种所谓安息式结尾的这样一个方式啊。那诗人最后他一个这样一个宣告来结束整篇哀歌来他也表明他将拯救的主权完全交托在耶和华神手中啊。这是这样一个就是哀歌的这样一个举例，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对哀歌就是有一些认识啊。那接下来就是，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诅咒诗。好，就是在哀歌当中呢，它有一类诗，有一类诗，就诗歌呢，它。大家在读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有一种，很强烈的，就是不适感，就是甚至觉得很难以接受。那我们会看到这些诗歌，它以非常尖锐的语言呼求毁灭性的审判，甚至以一种非常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仇恨啊。那诗篇里面这一类的表达，我们通常称之为诅咒诗啊。那诅咒诗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的诗歌的内心，而是哀歌当中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一种表达方式啊。那诅咒诗它几乎总是出现在，一种非常不公义、极端不公义的处境当中，比如说像神的百姓被无辜的逼迫，恶人得势，义人受害，神的名被亵渎，神的约被践踏啊。那在这些处境当中，诗人已经是无路可退，只能向神发出最后的呼求。那诅咒诗它基本上还是具备哀歌的这些基本要素，那只是其中某些要素呢，某些元素呢，它被很明显的强化。它比如说，它直接向神呼求，承认他是一个终，他是那位终极的审判者。他具体的陈述就是这个世代的不公不义，指出仇敌的恶行，而不是说那种抽象的来宣泄自己的情绪。他呼求神的介入，不是说我要报复，而是神啊，求你来判断，就是这就表明他们是把审判权只完全的交托给神，我们也就能够看到，就是诗人他并没有把复仇呢这样一个权柄抓在自己手中，因此呢，就是诅咒诗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情绪上的失控，也不是一种所谓的暴力的语言，而是把那样一个无法承受的痛苦那种那种。那种这个世代的不公不义交给神的这样一个祷告，因此呢，就是诅咒诗的核心，它不是仇恨，它是对神公义的一个坚定的一个信念啊。这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就是诗人他坚信神是公义的神，神不会无视恶行，并且神有权柄有能力来施行他的审判。因此呢，就是诅咒诗，实际上是一种，在一种我们可以把它看为一种极端情况下的一种信心的表达。当这个世界、当这个世代看起来是毫无公义可言的时候，虽然仍然相信，审判，在神的手中，并且神有能力来实行审判。然后我们从一个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就诅咒诗常常是产生在一个神的公义还没有完全显明的时候，恶人仍然在作恶，义人仍然在受苦，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的来到啊。因此呢，诅咒诗它不是来宣告说，问题已经得以解决，而是说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呢，我把它交托给神哈。 因此呢，就是当世界是在一个就是极其不公不义的时候，神允许他的百姓向他呼求审判啊，但是呢，就是就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在整个诗歌的这样一个呼求当中，我们也知道我们不是审判者，复仇的权柄依然在于神。因此呢，主咒诗就成为我们在绝望当中的一个信心的祷告。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在这里面就不举例来说明主咒诗。那大家可以去读，比如说像诗篇的第137篇。那这首诗歌呢，是产生在，就是以色列被掳时代啊，在就是被掳到巴比伦这样一首诗歌。那当耶路撒冷被毁，圣殿，被焚烧，那百姓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就是大家关于这段历史的话，大家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最后，还有耶利米哀歌，还有俄巴底亚书和这些先知书，其实我们就看到，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就是这是一个整个一个作为一个群体的这样一个处境，这不是一个个人生活的所谓的一个不顺利，而是神的选民，以色列遭遇的国破家亡的这样一个痛苦哈。那如果就是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那这首诗歌就很容易被误读哈。那这首诗歌就是诗篇第137篇，被看为是整卷诗篇150首诗篇里面情感最为强烈的所谓的主咒诗。那特别是结尾的表达，就是第8节和第9节，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表达的情绪，它非常的强烈啊。那这篇诗歌呢，就基本上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什么是主咒诗，以及主咒诗在圣经当中，在诗歌当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大家就是我们就这里面不讲这首诗歌，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自己去读哈。然后第二类呢，就是感恩诗。感恩诗呢，顾名思义，就是说这类的诗篇呢，这类的诗歌是向神表达感恩之情啊。那么感恩诗它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哀歌诗的不同之处呢，是他们通常是在一个困境已经过去啊，是对哀告的就是回应的一种反应啊，或者呢，因为就世人就是因着对神的信心，确信神的信实以及保守，因此呢，向神献上喜乐的感恩啊。那么感恩诗它同样也可以分为就是所谓的团体和个人两大类啊。那么从结构上来看，感恩诗差不多可以包含就是这样5个要素，就是引言，就是诗人先简要的见证神的帮助作为一个开场，然后呢，就是接下来他就会描述神曾经拯救他脱离的一个处境，然后第3个要素呢，就是回顾自己曾经向神发出的祈求，之后呢，就是述说神是如何施行拯救，最后呢是，诗人见证并且赞美神的仁慈和恩惠。啊，因此呢，感恩诗的一个重点就是它是回应神已经施行的作为意思。所以呢，说感恩诗它可以基本上可以看为是一个所谓有原因的一个感谢啊。那么，这所谓的5个元素，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格式啊，它基本上是从一个他们可能会有所侧重啊，就是顺序甚至有所调整啊。那基本上，感恩诗是从神已经施行的作为出发来回顾过去的祷告与拯救并且呢见证和赞美来回应神的救恩、神的恩典。然后我们就来看诗篇第65篇啊。那诗篇第65篇一开始呢，就是对神的称谢和颂赞啊，这就是感恩诗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先宣告神值得感谢，然后呢，再回顾原因哈。那这里面就是65篇，它其实并没有详细来描写个人或者民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处境和灾难但并不说它没有一个所谓的困境的意识。我们这里面看到说，罪孽胜了我，以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哈。这里面他所提到的不是一个外在的环境，而是在一个属灵层面的一个困境就是关于一个罪的问题哈，那诗人我们就看到诗人他承认，人本身是无法胜过罪所靠的呢是神的赦免哈。那神的百姓之所以来赞美神，是因为他们过去向神来呼求，而且呢，而神他确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并且向他们施行拯救，并且呢，神不断的保守和供应他的百姓。然后在诗篇65篇的结束呢，结尾呢是整首诗歌的一个高峰，他说：“你以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不地下只有。然后呢，还有就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哈。就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不再只是我感谢神这样一个表达，而是邀请读者一起来见证，从岁首到年终，神的恩典满溢全地啊！这就是感恩诗的一个最后的目的，把个人或者群体的经历提升为对神普遍恩惠的这样一个见证啊。那这首诗歌我想大家可能特别有些金句的话，大家可能会比较熟悉，特别是比如说像我们在感恩的时候，在每年年终感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可能会就是喜欢引用其中的一些。一些诗歌、一些金句来作为我们的一个感恩的表达哈，所以我就有些就做了一个 highlight。好，那第三类就是赞美诗。当世人经历神的丰富与不变的慈爱，那就很自然的就向神献上赞美，诉说神的荣美、神的作为和神的本性哈。那赞美诗的结构相对而言比较简洁，它通常是包括三个部分那首先呢，引言是一个呼召，邀请会众来赞美神那就是有时候就是诗人他有时候他指向自己的内心，比如说我的心呢，他怎么样怎么样那有时候他是呼召以色列百姓就是神的仆人甚至是天使，整个受造界一起来。赞美，一起来颂赞神哈。那么接着呢，就是诗人来说明赞美的理由就是比如说，有可能是神的大能，神的作为，神的救赎，还有神的恩惠或神的本性。最后的结语呢，就再回到赞美有时候呢，也包含盼望祈求或者向神所许的心愿怎么样那广义而言的话，就是大部分的诗歌其实都包含的这样一个赞美的元素如果按照内容来分类的话呢，它可能会包括，比如说像赞美神的创造，赞美神是那位君王赞美神的丰盛，赞美神的作为，他向人施恩在历史当中的作为。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类是叫做进殿诗，就是在进到圣殿敬拜时所唱的赞美诗。好，那诗篇的29篇。几乎可以看成是赞美诗的一个教科书的一个范例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主题非常集中，结构很清楚，并且呢，它有很重的，就是重量很足的这样一个神学的这样一个意义就是很适合来理解什么是赞美诗然后我们一开始就看到，就是第一节、第二节，它就是来呼召会众来赞美耶和华所以呢，就是赞美诗，它通常不是一个个人的处境开始，它从一个宣召来开始。那诗篇29篇开始就呈现出这样一点，就是这里面有一些特点，就比如说诗人他首先呼召这个对象是神的众子，那神的众子呢，就是可以称为神的仆人或者神的使者，在旧约里面，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也常常被称之为神的众子。那么他的强调，他重复的强调，来将荣耀来归向耶和华，最终呢，把赞美引向一个敬拜的一个作为这就是一个赞美诗的一个特点。他一开始宣告，耶和华神是配得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赞美。那么接下来就是诗人就开始说明为什么耶和华他配得赞美。那这一段呢，就是。3节到第9节是整篇诗歌的这样一个主体耶和华的声音反复的出现，耶和华的声音发在水上，荣耀的神打雷，荣耀就耶和华打雷在大水之上。我们就看到诗人他用风雷，用风暴雷声，用闪电，用这样一个大地震动的这样一个画面来，就是描写神的声音。那这些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所谓一个自然的描写，而是强调说。神荣耀能力的彰显，他是自然界的主宰然后第9节最后就是说，凡在他殿中的都述说他的荣耀。那这是赞美诗常见的一个转折，从一个自然界的震动转向一个敬拜中的颂赞神的作为引出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引出就神百姓的赞美那最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到这首赞美诗的一个结尾呢，它不是再是就是重复单纯的重复来赞美，而是宣告神的 就是神的王，神的王权和治理，就是无论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危险和动荡，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哈，这是一个是非常美的一首，就是一首诗歌啊，我们就看到就是，就是他把神的治理、神的王权、神的国度与神的百姓连在一起，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所以诗篇29篇我们就可以看到。赞美诗不是从人的需要出发，而是从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来出发。当我们看见耶和华坐着为王，我们才能够在这样一个动荡的世界当中得到一个真正的平安啊。好，那就是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这首，就是看救恩历史诗。就在诗歌当中，就是在诗篇当中，有一类诗歌，就是我们是称之为救恩历史诗。那就这一类的救恩历史诗呢，它是回顾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拯救的作为，特别是在就比如说像出埃及，在摩西五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是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出埃及为奴之地，成为神的选民啊。那就是救恩历史是它的整个结构呢，和赞美诗是比较相近啊，同样也包含着宣召本体的一些就是一些主要的内容，最后一个结语，但它不同的地方呢是。就是他主要是来强调神在历史当中这样一个救赎的救赎的作为。那么诗篇第78篇呢，它是诗篇当中最长的救恩历史诗之一，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非常成熟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它不是表达一个个人的情怀，也不是单纯的颂赞神的伟大，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来回顾神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为一个拯救的作为，并且从这些历史当中呢，来引出一个属灵的教训啊。那这首诗歌就是有72节，那因为太长，我其实没有办法把它那个就是摘录到这样一个就是这样一个 PPT 里面，我就把它这样一个段落大意放在这里面哈。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就是诗篇78篇呢，它一开始就是它所回顾的历史。他横跨就是出埃及，在旷野的漂流，然后呢，进入应许之地，一直到大卫作王的时期，就是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不是写在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而是站在一个历史的角度，站在以色列历史已经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和悖逆之后，回头来审查这样一个整个救赎的历程哈，那诗歌中他提到一些关键的历史的一个节点，比如说包括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神借着摩西来，借着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施行神迹奇事，然后呢，我们有看到就是百姓在旷野当中反复的试探来试探神悖逆神，以及进入到迦南地之后呢，他们仍然不忠心导致就是示弱被弃，然后约柜被掳哈，然后还有就是发生在就是。世事末期，还有以利时代的事情。最后呢，他就是我们看到读到，就神拣选锡安，并且呢拣选大卫作王，牧养他的百姓。因此呢，就是诗篇78篇的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它不是一个所谓的诉说曾经的以色列的光荣，曾经的一个胜利这样一个高峰，而是在一个在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属灵的失败之后呢，他们对整个民族历史的一个神学反思。那诗人借着这些回顾这样一段历史，来强调一个这样一件事情，就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并不是以色列的失败，作为一个民族整体性的失败，他们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说神不信实，而在于百姓他忘记神的作为。但是呢，他们仍然存着盼望，仍然把他们的盼望呢，放在就是神他的拣选和他的信实，他的本性上啊。因此呢，诗篇第78篇的一个目的， 是以历史作为默想和教导的这样一段这个材料啊，他所关心的是历史，通过这样一段历史的回顾，他所揭示的一个属灵的真理啊，因此呢，就是其实诗篇78篇其实也可以看为就是属于教诲诗，当然也就是我们教诲诗，我们接下来会提到啊，也是一首非常典型的救恩历史诗啊。那救恩历史诗是告诉我们说，神的百姓如果忘记历史的话呢，必然会就是重蹈他们曾经的悖逆啊。因此呢，借着历史的回顾来检验神百姓的信仰和他们的行为，并且呢指出他们应当吸取的教训应当是什么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诗篇78篇基本上是可以展示救恩历史诗的一个本质。就历史它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教导啊，它不是为了控诉就是指头指向别人，不是为了控诉别人，而是为了警戒就是神的百姓他们自己同时呢，就是救恩历史诗的本质呢，它不是为了让人读了之后感到绝望，而是为了重新来，就是回到神面前，重新来信靠神啊。那么这就是就是这位就这基本上就是救恩历史诗的这样一个内容。然后我们就来看诗篇中的智慧诗。诗篇中，它有一类诗歌，它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教导、在于劝诫和一个属灵的分辨。那这类诗歌常常被称之为智慧诗或者教诲诗啊，教诲诗哈。诗歌中的智慧诗呢，我想大家读其他的智慧诗歌时，可能会有个同样的感受。它就意思就是说，诗篇中的智慧诗，它和比如说像箴言、像传道书一样。他是在和神立约的关系当中，来教导神的百姓是如何生活，如何选择，人生的道路，如何来敬畏耶和华啊。因此呢，智慧诗它不是脱离信仰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生活的建议啊，而是帮助神的百姓在现实生活当中活出一个立约的百姓所相称的这样一个生活哈。那么我们在明白什么是智慧诗之前，我们必须先要去了解圣经中所说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其实无论是诗篇中的智慧诗，还是箴言，还是传道书，他们所教导的不是说教人怎么做一个聪明人，而是教人来敬畏耶和华啊。那这里的智慧呢？它不是指所谓的人生经验，他们的处事技巧，或者人生，我们说一些哲学啊什么之类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就是对神的认识和顺服之上。因此呢，就是，智慧，它从来不是独立于信仰之外的一个生活的指导，而是呼召神的百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他们不断的活在与神正确的关系当中，就是因此呢，就说离开了所谓的对神的敬畏，这些智慧就沦为所谓人的小聪明。如果离开了神的启示，那么我们人生的方向就会失去，人生的判断就会失去方向啊。所以其实我们就看到说，在圣经的世界观当中，智慧的根基来自于创造啊！既然神是创造这个世，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就属于神，神在其中也设立了人，应当行的这样一个法则。因此呢，圣经的智慧所指向的是说，一个人知道是如何按照神所定的法则来生活，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换句话说，真正的智慧是按照神的旨意而活，在今生蒙神的喜悦，在神末日的审判当中，可以向神来交账。哈，这就是传道书最后所总结的，就是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瞒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哈，这跟诗篇的第一篇所说的其实是一样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啊，也就是说，智慧诗的它的一个主要功能呢，它是来帮助神的百姓来明白三件事情， 那什么是神的真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一个人生的道路？哈，啊，如何分辨善恶对错？以及他们我们在做出选择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什么，或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哈，因此呢，智慧师他常常是围绕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来展开：什么样的人是有福的人？什么样的人是真正敬畏神的人？什么样的人生是遵循神律例典章、遵循神律法的遵循神旨意的这样一个人生？哈。因此呢，在诗篇的这些智慧诗里面，它会有一个常常，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人生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的状态，而是走在两条完截然不同的道路上啊。智慧诗常常用这种对比的方式来展开他们这样一个教导，比如说，就是义人和恶人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和不敬畏耶和华的人，遵循神话语的道路和也顺从自己心意的道路，所以人生。是这样一个黑白，就是两个选择，没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间的状态哈，而且我们必须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好，那么和哀歌和赞美诗不同的地方是，我们就可以看到智慧树它整个就是文学表达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表达，它的结构呢比较接近劝勉和训诲。比如说，他们可能包含一个直接的劝告，或者概括性的一个陈述，人生结局的对照，还有对神话语的默想哈。就是大家就是这里面就是大家就这些列举的这些诗歌，大家可以这些代表性的智慧诗歌，大家有机会去读一下，体会一下是不是这样啊？然后我们就来看诗篇的，就是诗篇的，就是第一首诗歌啊。诗篇的第一首诗歌呢是非常典型的智慧诗啊，它呼召神的百姓用智慧来面对人生，来过一个祭虔讨神喜悦的生活啊。那么就是首先这首诗篇第一篇呢，它我想大家都对这个非常熟悉，它本身也并不是很长。那诗篇第一篇呢，也可以看成整卷诗篇的引言，就是为诗篇的收集的方式和阅读的方式呢定下一个方向。然后大家我们可以看到这首诗歌，它直接向神发出一个劝勉，它指出这是就是这本书呢，就是要不断的。默想，不断的去就是诵读啊，并且呢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因为这是有关生命与死亡、祝福与诅咒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啊，整首诗歌它借着两种生活方式的对比啊，来提醒所有的读者，我们是走在哪条路上？我们是在选择生命呢，还是在走向死亡？就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看到诗篇的它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两条道路的对比啊，所以它的核心的主题呢，就我们看到它提到就是义人和恶人、生命之路和死亡之路的对比，通过这些鲜明的对比呢，来鼓励我们要做一个敬虔的人，并且呢，就是一个敬虔的人呢，是追求神的道、神的道路，而舍去就是世界的道路啊。然后诗篇一开始，他就有福了，作为一个开始来宣告真正蒙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呢，是指与神有一个立约的关系的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作为一个敬虔人来说，他的智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呢，他不从个人，他是与个人就是恶人的道路是分开的，他不随从，不站立，不坐在罪人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呢，他主动来亲近神，他以神的律法为喜乐，并且呢昼夜来思想哈。这显明就是智慧，它不是一个中立性的，它是带着一个清楚的一个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的取舍。然后呢，就是在三节四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诗人用一个强烈的比喻来描述会两种不同的人生。那敬虔人像一棵栽在溪水旁的树，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都尽顺利。这其实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神学的保证，成功的保证，而是说一个生命的根基的一个稳固的象征。那相对而言的话，我们就看到恶人呢，他是怎样被风吹散，没有重量，没有根基，也无法站立。然后呢，就是最终呢，就是两种结局的对比。然后我们就看到诗篇，他进一步来指出，就世人站在审判的时候呢，他们站立不住，他们不能站在义人的会中。这里的重点呢，不是指一个现在状态，而是指将来的一个结局啊。那智慧说他不看。眼前，而从一个结局呢来评估人生的道路，啊，最后有一个宣告，就是神对一个，就是把一个视觉从人转向神，那世人来宣告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这里的知道不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信息的知道，而是指一个 啊，知识的知道，而是不是指一个知识，不仅仅指一个知识，而是指一个亲密的，看顾和认可哈。那一人道路引向生命，恶人道路必走向死亡哈。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是神所设立这样一个属灵的法则，也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选择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诗篇第一篇呢，是一个他用一种非常简洁、非常清楚的方式。为整卷诗篇定下一个基调，也为神的百姓的信仰生活指定一个方向啊，来告诉我们，真的智慧呢，不在于眼前的得失，而是在于是否选择敬畏神的道路。因为道路不同，最后的结局也是不一样的。因此呢，我们今天要有一个非常严肃的态度来看待。好，然后我们就看就是。训诲诗，在诗篇当中，我们其实会读到哈，就是一些就有一类诗歌，它是反复的、集中的来谈论耶和华的律法、神的律法、训示、法度、命令、典章，还有神的话语哈。那这类诗篇呢，通常称之为训诲诗或者律法诗啊。这里面的律法，它不是一个所谓的狭义的，法律的条文，而是神对他百姓的教导和指引啊。那因为律法的 Torah 就是它本身是带有教导和指路的意思，因此呢，训诲诗的一个核心，它并不是要求说，就是或指向说神的百姓要靠守律法得救，而是来教导已经在这样一个。已经是蒙恩得救，已经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下的神的百姓，如何按照神的心意，神的按照如何按照神的旨意而生活？那训诲诗之所以在诗篇当中它占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呢？这有一个就是一是基于这样一个认知，就是神的百姓所认识的这位神，他不是一位沉默的神，他是一位启示自己用。他的话语和百姓立约的神，哈，而且呢，我们从一个整个救恩的历史，我们知道神不但施行拯救，而且就是从一个律法的设定，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蒙拯救的这些蒙拯救这些立约的百姓，就是神借的律法借的世界来告诉这些百姓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代生活，哈。但是呢，就是我们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样，就是，律法它不是一个救赎的起点，律法呢是一个救赎之后的一个生活的方向，生活的道路啊。换句话说，人不是因为守律法才被神所接纳，而是因为已经被受所接纳，才要学习按照神的话语、神的心意来生活哈。因为在圣经当中，神是先拯救他的百姓，才教导他们当走的路哈。律法不是用来换取救恩的这样一个条件，而是一个蒙恩的人来回应神，来活出一个立约关系的这样一个指引啊。因此呢，就是训诲诗是应当是放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当中来理解。就是换句话说，如果离开了神已经施行的拯救，就是律法就可能就是被误读为是一个重担啊。但是呢，放在一个救赎之下呢，律法呢就成为一个引导生命的光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训诲诗，它有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是世人他对，就是对神话语的喜爱，他的渴慕，他的赞美啊，以及赞叹，在这些诗篇当中，这些诗歌当中，律法不是一个，不是一，不是压迫人的来教条规条，而是世人心中的喜乐哈。那这一点呢，在诗篇，如果大家去读诗篇。119篇的话呢，这个他其实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看到，就诗人他几乎是穷尽，一切的言语，一切的表达来描述神的话语、神的律法、训词、法度、命令、他的判断、他的典章，就是诗人他对律法的态度呢，他不是一个所谓勉强的顺服，他是甘心乐意哈，他不是惧怕的态度，他不是惧怕律法，而是以遵循神的话、遵循神的律法为生命的满足，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对神的话语、对神的律法的态度哈。那训诲诗它所揭示的不是说，神的律法有多么的严、多么的有挑战性，而是说神的话语有多么的宝贵啊。 然后，所以在表达的方式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幸会师他常常强调的是，要不断的思想、默想，要昼夜不断的反复，这不是就所谓一个机械的反复，是一个，是一个全人投入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好，大家如果就是我们刚才提到诗篇119篇，如果大家去读119篇的话，我们就看到它是一种，就是采取一种离合式的结构，它用尽希伯来文全部的这样一个字母来书写，它本身就传达一个信息说，神的话语涵盖人生的全部，从头到尾，从始至终，这种所谓的文学结构，它不是一种所谓的技巧的炫耀，而是一个神学的表达，表达诗人对神启示的一个完全的尾声好，那么在诗篇当中，信悔诗它也不是一种所谓的一个孤立的存在，它常常跟救恩历史诗还有智慧诗来彼此的呼应啊，救恩历史诗来告诉我们的是神在历史当中为他的百姓做了什么。那训诲诗来告诉我们说，既然神如此的作为，我们应当怎样去回应啊？这就是训诲诗。那智慧书来帮助我们在一个现实的生活当中，在当今的时代怎样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那就是比如说像就是诗篇78篇，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一方面来回顾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那另外一方面呢，强调律法必须是在每一个世代要世世代代来教导，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好，这是就因此呢，就是有些训诲诗呢，常常同时也是智慧诗或者是救恩历史诗啊。然后在这里面列举一些诗，就是一些训诲诗的一些代表作哈。那这些列举的诗篇，他们都共同见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百姓之所以能够行在正路上，不是因为聪明，因为神已经清楚地指明他的将他的话语向他的百姓来显明，已经清楚地来指明他的道路是什么，是什么样的道路哈。好，那么在整个就是诗卷当中，诗篇当中，训诲是他扮演着一种所谓的一种校正方向的这样一个角色。当神的百姓在哀歌当中呼求神，在赞美当中，欢呼在历史当中来反思的时候呢，训诲诗就不断地把人带回一个中心，就是耶和华的心意是什么？耶和华已经说话了，他提醒神的百姓，提醒神的百姓真正的，就是一个就是能够兼顾我们信心、兼顾我们的信仰的，不是一个感觉，不是个环境，而是神已经启示他的这样一个话语那这里面我就不再举例了，就是大家其实可以读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诗歌，比如说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诗篇第一篇呢，它是智慧诗，它其实也是训诲诗哈。我们这边我们刚才已经举例说明，那这里面就不再举例。我们其实大家也可以去读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诗篇119篇，也是一篇非常好的一个训诲诗哈。我们这里面就不再花时间了。好，那就是我们就来看，就是君王诗和弥赛亚诗哈。那在诗篇当中呢，就是这一类诗歌呢，它很明显的是围绕着君王，围绕的就是王权、宝座、国度和治理来展开哈。这是我们就是通常所称为的君王诗或者弥赛亚诗啊，他们有的是写于就是君王的登基、加冕或者是得胜的这样一个场所哈，有的是为君王的祷告，有的是宣告君王的权柄和责任。那首先呢，就这类诗歌呢，我们要在以色列历史中的这样一个君王的制度来理解，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个神权国家哈。以色列君王他不是一个，他们自主掌权的这样一个统治者，他们在立约关系之下，是神的拣选，来代替神治理神的百姓的受膏者哈。因此呢，就是这些君王诗的核心，它不是歌颂这些君王有多么的伟大哈，而是来宣告说，耶和华才是那位真正的君王，地上的君王呢，是他所设立的这样一个代表哈。那么要理解这一类的，就是君王诗呢，我们要，就是要去先要明白什么是大卫之约哈。我们知道，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是神，应许大卫，他的后裔要坐在宝座上，对不起，我要看一下说明。 啊，他要坐在神的，就是他的后裔要坐在神的宝座，要坐在宝座上，他的国位就是神要建立他的国位，直到永远哈。那大卫之约就是，如果要大家看一些就是细节和一些背景的话，大家可以回去读《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哈。那么大卫之约是个永远的约啊，一定会实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它不在于人如何啊。我们看到，其实是在从旧约的这样一个这些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君王是他其实也是一个腐败的这样一个历史哈。这个约它不在于人如何，而是这是一个神主动的应许和他的。靠着他的信实哈，那么从一个救恩的一个救赎的历史来看，就大卫之约在历史当中的君王他并没有，他其实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哈，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约它是指向一位终极的一位永远作王的受膏者因此呢就是我们所看到就是诗篇里面他关于君王的预言，他常常超出在。历史当中这些君王本身的这样一个实际的经验，而是指向一个更为长远、更为完全的一个国度的意念啊。也就是说，这些诗篇，就是他们有这些诗篇，他们在历史的层面呢，他们可能是应用于大卫或者是他的后裔，但是他在一个神学的高度上，他是明显的超越在地上任何一位君王这就是所谓的一个，就是君王是和。弥赛亚诗之间，他们有一些张力的一些地方。一方面呢，这些诗篇呢，他们是一个真实的历史的诗，就是历史诗，他们是写给就是真实历史当中的君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一个救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逐渐显明的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地上的君王他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来承载这些应许因此呢，诗篇本身就在等待一位真正公义的永远作王的、永远掌权的君王所以，当我们说弥赛亚诗的时候呢，并不是指诗人他已经清楚地看见，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新约的全部的启示，而是指这些诗篇他们在神所设立的救赎历史当中，指向那位将来要来的那位受膏者因此呢，我们就看到所谓的弥赛亚诗，它常常具有下面一些特征，比如说，它强调神亲自他选立他的王，它描绘的是一个永不废去的国度，它宣告公义、公平和神的拯救，并且呢，它常常提到就是君王和神之间那样一个独特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父子关系那因此呢，这些特征使得这些诗篇当中这些君王诗。在这样一个立约关系当中，它被理解为具有一个弥赛亚的一个指向那么，就君王诗的重点呢，就是它不是指向某一位君王，是指向国度，神的国度如何在地上来展开那就诗篇所反复所强调的，真正的安全真正的平安、次序和祝福，不是来自于神的制度，而是来自于神就是所设立的王权。当地上以色列的君王失败的时候，并不是神国度的失败，而是神的百姓再次被提醒说，真正的盼望不是这些地上的君王，而是就是因此呢，就是君王他就是他在诗篇当中，他常常有一种所谓指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功能或者换句话说，这些诗歌这些诗篇，它表达一些就是这里面所列举这些诗篇的话呢，它表达一个共同的盼望是什么呢？神的国度呢，他最终呢，他要有一位合神心意的君王来。完全的实现因此呢，就是在诗篇当中，君王诗它并不是为了塑造所谓一个政治理想，而是为了塑造一个百姓信心的他们信仰的盼望，他来教导神的百姓，在国家的动荡，在王权君王的权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仍然神的百姓可以仍然来仰望神的应许因此呢，君王诗他就把神的百姓。就是要求神的百姓把他们的目光从他们眼前的这样一个君王，来转向那位永远作王的耶和华身上，以及他的应许上面。我们就来看就是诗篇72篇，就是我们上节课其实有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这篇诗歌。那我们这次可以稍微来多讲一下这个。就这篇，就是这篇诗篇72篇。其实我们上一次提到说，诗篇72篇呢，它是诗篇当中两首的，就是所罗门之诗之一另外一首就是127篇。 啊，通顺呢，它也是公认的一首典型的君王诗，啊，并且如果我们读它的内容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跟君王的登基、他国度的治理，还有是百姓的蒙福是有关的。因此呢，就是我们首先要在读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要把它放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一个君王的制度来理解啊。所以呢，就是但是我们从其实也是看到，就是就我们刚才所其实提到的这一点，就是说这首诗歌72篇所描绘的君王的形象。他无论在公义、在怜悯，还是在一个国度的广度和就是长久性而言的话，他其实都明显的超越，就是历史当中以色列历史当中任何一位君王哈。因此呢，就是诗篇72篇，它就呈现出君王诗，它像就是弥赛亚诗所展开的这样一种张力啊。那我们其实也刚才也提到说，如果要理解诗篇72篇的有一个观念，就是要理解大卫之约哈，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不再提哈。那诗篇72篇，也就是在这个大卫之约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呢，来为就是将要登基的这个君王来祷告哈。那这个王呢，他不是一个自主掌权的君王，是在神的拣选和立约之下的这样一个君王来代替地上的代替神来治理在地上的百姓啊，这样一位受膏者啊，因此呢，这个诗歌呢，它的重点不在于颂扬君王本身，而在于是说，就是神如何借着他所立的这位君王在地上施行他的公义和祝福。所以我们就看到，就是诗篇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就是为君王，就是为君王来祷告的这样一个就是一段为君王的祷告啊。那这里面很清楚的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就是1节到4节，就这里面就我们看到说，君王的治理他并非不是来自于他自己哈，他而是从神而来。君王的责任呢，也不是说随他的自己的意思来统治，而是按照神的公义来治理百姓啊。这其实也就响应了，就是也呼应了，律法当中对君王的要求啊，就是如果大家去回想，就是所罗门他在继位的时候，他曾怎样向神来就是。祈求智慧这样一个祷告哈，然后就是从第5节开始，我们就看到诗歌的视野，它就明显的来，就有一个扩张。它从时间上呢，它就谈到说，从直到日月存留，直到万代，在空间上面，我们看到他读到，我们他写到的说，从这海到那海，直到地极。在列国的层面呢，他说万王都下拜，万国都侍奉。啊，那这样的描述就很明显的，就是已经超出了大卫王朝或者所罗门王国他的一个所谓的实际的。疆界哈，并且呢，历史上的君王，也不可能实现这样一个普世性的这样一个长存的统治哈。因此呢，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72篇就开始显出一个事实，就是他在他虽然是在一个历史的层面为君王来祷告，但在一个内容，一个神学的高度上，他是指向一位更为伟大的君王哈。而且呢，就是我们在接下来读12篇到17篇，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就是他这里面他把这位理想的君王，就是他强调这位理想的君王是怎样一位君王呢？他是拯救穷乏人、困苦人，他为受欺压者伸冤，他是百姓蒙福，他使得就是地土兴旺，这样的君王，就是很显然，如果我们去读以色列的历史书，读就先知书的话，我们知道说这样的君王，很显然不是任何一位历史当中的君王，所能够承担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能够，我们就可以来这样来看这段对君王的期望呢，是神所应许终极君王的这样一个预表啊。最后呢，就是诗篇72篇呢是一。段非常庄严的颂容来作为一个结束啊，那就是我们知道，就是72篇呢，同时也是一个诗篇第2卷的一个最后一首诗篇哈。因此呢，就是72篇很好的体现了君王诗的这样一个双重的层面，在历史当中，它是一首为君王登基和治理所献上的一首祷告诗，但是在救赎的历史当中，它是指向一位真正的公义、永远掌权的受膏者哈。所以呢，就是这就是历史，就是君王诗，就是迈向就是弥赛亚诗所展开的一种方式。它不是在脱离历史，而是在一个历史的失败和不足当中，他把盼望推向未来，指向神在末世最终的拯救哈。因此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一个诗篇第十二篇的角度，我们来看，它不是在美化君王，而是唤醒 唤起神百姓他对神的国度和弥赛亚君王的这样一个最终的盼望。然后我们就来看，就是信靠诗，就是在诗篇当中，它有一类诗歌是表达诗人他在危难当中，他在一个动荡的一个不确定的处境当中，对神对耶和华神一个坚定的信靠。那这里是通常被称之为信靠诗哈，就是这类诗歌它并不是说，就是。好像是一个在人生顺境当中的一个所谓的信心啊，而是在一个死因幽谷当中，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告白。换句话说，它不是一个它不是来自于所谓的得胜的这样一个结果出发，而是在还没有看到结局的时候就宣告说，耶和华神是我依靠的哈。因此呢，在这类诗篇的一个整体结构当中呢。就是信靠诗，它往往出现在，它在往往是介于就是哀歌和赞美诗之间啊，或者说，就是它与哀歌是来彼此交织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关系哈。好，那这样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为什么呢？因为信靠诗呢，它常常是标志的一个信心的转折点啊。虽然诗人仍然处在一个危险当中，但是呢，他的心不再是被恐惧所来主导，虽然那样一个。这样一个处境，这样一个环境并没有改变，但是呢，诗人的心已经安稳在神里面哈，因此呢，就是信靠诗，它并不是否认，并不是否认苦难啊，并不是否认拒绝困境的认知，而是在苦难当中，在困境当中来宣告说，神仍然在掌权，神仍然是那位就是可信靠那位信实的神哈。因此呢，就我们看到信靠诗，它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什么呢？是诗人他反复思想并且宣告神的属性。诗人信靠神，并不是因为就是说，事情会接下来会按照自己的期待来发展，而是因为他知道神是怎样一位神。神是我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盾牌，是他的牧者，是他的保障。这些表达都显示说信靠诗的根基，它不在于外在的稳定，而是在于对神本性的认知。诗人之所以能够安静在神里面、神面前，是因为他确信说，掌管历史的不是环境，而是耶和华他自己哈。因此呢，在表达方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信靠诗他宣告多于祈求啊，就是诗人呢，好像更是在向自己说话啊，有时呢，也在向会众来见证说。自己的生命是在神手中哈，那这样的宣告呢，就是不是一个自我安慰，而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操练。诗人借着反复宣告神的是怎样信实的一位神，使自己的心呢，来重新来对齐，来和神的应许来对齐哈。因此呢，就是信靠诗人他不是一种所谓的一个抽象的一个相信，而是建立在一个神立约关系之上的这样一个信靠。诗人之所以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然交托给神。是因为神是那位信实的神，神已经在历史当中证明自己是那位信实守约、是慈爱的神哈。换句话说，信靠诗它不是一个，不是一种所谓的对未知的乐观，而是对，神的信实的这样一个回应。神既然在历史当中显明他的救恩，显明他的信实，他在出埃及、在旷野、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他一再施行拯救。因此呢。诗人他就有理由来相信说，在他面对个人的危机当中，他也可以全然来信靠他哈。好，那这些就是所谓的代表诗，这些诗篇当中呢，就是它有个共同的特征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于和神的关系，而不是一个环境的一个变化哈。那么在整卷诗篇当中。其实信靠是他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牧养的角色，因为他教导神的百姓，在恐惧当中，在压力当中，在一个不确定当中，我们不是急着来寻找解决的方案哈，解决的答案，而是先学习要安息在神里面哈。那信靠是就这样帮助神的百姓把信仰从向神寻求祈求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转向。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可以来信靠他哈，这样一个信心的这样一个坚固哈。 好，那诗篇23篇呢，就是在整首150首诗篇当中，毫无疑问是最为广为人知，也最为被我们所熟悉的一个诗篇哈。其实也有很多的诗歌，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就是为他们来谱写哈，就是基本上也可以反映出这首诗歌在教会当中，在信徒的基督徒的属灵生活当中和敬拜当中这样一个分量哈。那么就是我们来读诗篇23篇，我们可以看到诗篇23篇它之所以成为这样一首经典，它不是因为说，它回避苦难，而是因为它在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生处境当中，它表达了对神完全而坚定的信靠哈。因此呢，就是这首诗歌它是我们来理解信靠式的这样一个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作。那这首诗歌就是从一个背景而言的话呢，他可能就是说大卫他晚年回顾自己一生，他的做出的一个反思哈。那虽然他并不是在一个顺境当中，做一个所谓一个抽象的一个神学论述，而是在经历人生的高山低谷之后呢，他给出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这样一个信仰的告白啊。所以我们看到诗篇23篇，它有两个主要的比喻，一方面呢，就是它前半段呢是以牧人和羊群来描写神和世人之间的关系，那后半段呢是主人和宴席当中的贵宾的这样一个画面哈。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中的他的语气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从第三人称逐渐转向第二人称，那显示出诗人他对神的认识从关于神进入到面对神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诗篇的这首诗歌的第一节它的开场白呢，也就是就是我们可以看成全诗的这样一个总纲。当大卫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他得出结论是，耶和华是他的牧者，所以呢，他的一生毫无所缺啊。那这里的毫无所缺呢？他并不是说他人生他没有危险，或者没有失败，或者没有痛苦，而是说，他在属灵的层面，他始终被神所看顾、所供应啊。这就是信靠式的这样一个核心的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精神，不是环境决定他的安全感，而是神的同在来决定我们是怎样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心定，我们这样一个满足的这样一个心境哈。那么在第二节、第三节，就是我们看到诗人他用一连串的动词来描写这位牧者的作为，他使羊躺卧来引领，使灵魂苏醒，引导走正义路哈。这里面就我们这些动词，我们可以可以看出这位牧者是讲一位牧者，他是一位细心的牧者，他是一位主动就是他是一位负责任的牧者哈。这位牧者他不仅仅满足羊群的这样一个需要，同时呢身体上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同时呢也关怀他们内在和属灵的状况哈。而且呢就是这里面也特别提到说这一切都为他自己的名，这表明神的引导他不是随意的，而是出于他的本性，他的信实啊。是出于他的名是怎样的名，他就怎样的来对待他的百姓啊。那到第四节，我们就看到，就是诗人他很明确的就提出他人生所，就是最黑暗的处境是幽暗的山谷，甚至死亡的阴影啊，就是然后我们其实如果从表达当中，我们可以注意到，那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这节诗歌当中，诗人他对神的称呼从他转为你啊，这不是一个，其实这不是一个羞耻的技巧，而是一个信仰经验的转折。当危险逼迫的时候，逼近的时候，神不再是一位被描述的对象，而是被直接呼求的这样一位神，这样呼求神与他同在的这样一位这样一位创造者哈。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诗人宣告说，他不惧怕任何的凶险。真正的原因呢，不是因为环境的安全，而是你与我同在。牧人的杖和杆象征神的保护和引导，使诗人心得安慰哈。然后呢，就是第五节，我们就看到整个图像转为宴席的场景哈。即使在仇敌环绕的时候，就是他依然是以一种福杯满溢这样一个心态，说明神所赐的不只是够用，甚至可以丰盛到可以使他人得益处。当时我们就看到诗篇的最后一节是全诗的总结，也是信靠的最后的一个落脚点。诗人的眼光从今生的一生一世，就是 延伸到未来的永永远远。他确信说，神的恩惠和慈爱不仅仅伴随他走过人生道路，也引领他进入他与神永恒的同在。那好，那这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就可以看到诗篇23篇呢，之所以成为信靠就是成为信靠诗的这样一个代表作呢，因为它呈现信靠的这样一个本质，它不是在否认危险，而是在危险当中。的神所赐的安息，它不是保证说我们的人生没有黑暗、没有高山低谷，而是确认，无论人在怎样一个处境当中，神都与我们同在。哈，这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经历和仰望啊。最后，我们就来看所谓的忏悔诗。就是在诗篇当中，它有一类诗歌，它是专门来处理罪的问题哈。那这些诗篇、这些诗歌，它不是从苦难、从仇敌或在一个外在的危险出发，而是直接面对人本身所在神面前的败坏、过犯以及这样一个悔恨哈。那这类的诗篇通常被称之为忏悔诗哈。那忏悔诗的核心，它不是一个只停留于自责，或者说它是一个情绪的宣泄。而在神面前，一个真诚的悔改、承认罪，并且转向神，寻求神的赦免与更新。他表达的是在这样一种立约关系下的这样一个悔改，他不是来逃避神，而是回到神面前哈。那么，忏悔诗和哀歌，它在形式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比如说，它包含的痛苦，包含的呼求、祈祷，但是呢，它的焦点是不一样的哈。哀歌呢，它所要处理的是人所遭遇的苦难，无论是来自于敌人、疾病或者不公不义的环境，但是呢，忏悔诗所处理的呢是人自己在神面前得罪神哈。所以，我们看到，在忏悔诗的当中，诗人他并不是否认外在的痛苦，但他清楚的知道说，问题的根源不在于环境，而是在于自己的心啊。因此呢，真正需要解决的不是一个环境的问题，而是他与神之间的关系哈。而且呢，并且呢，忏悔他的神学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忏悔是所成为一种可能，是因为对神的认知，是因为他知道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如果神只是审判者，那么忏悔是毫无意义的。但正因为神在立约关系当中，他是有他的恩典和怜悯，他赦免悔改的人，因此呢，世人才敢他把最黑暗、最羞愧的部分来带到神面前。换句话说，忏悔诗它不是来换取神的赦免，而是在神的本性、神的怜悯之上呢，向神求他的洁净，求他的赦免与求来以及生命的更新哈。因此呢，就是说，就我们知道，就我们这样回应之前呢所分享的律法，它不是救赎的起点，而是在救赎之后一个生活的道路。那忏悔诗呢，也就是在蒙恩之人，虽然我们会跌倒，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回到神面前，回到神的路上的这样一个祷告。好，那忏悔诗通常有这些要素，就是我想就这里面就不再花时间哈。然后呢，就是忏悔诗他还特别强调说，罪的问题呢不是一个行为问题，而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哈。就是呢，所以呢，忏悔诗里面，就是他有一个，他和单纯的所谓的道德的反省，他是非常不一样的哈。那另外，诗人所求的，在忏悔诗里面，他所求的，他不是一个外在行为的一个修正，而是内在生命的一个重新的塑造，被神所更新的这样一个祈求哈。这也是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就所谓一个道德上的一个反省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呢，就是在诗篇当中，忏悔诗他也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牧羊的角色。他教导神的百姓，当面对神的时候，我们不是以一种所谓的逃避、否认，也不是一种陷入绝望的这样一个态度，而是重新回到神面前，重新来依靠他的怜悯哈。而且就是忏悔诗来帮助神的百姓明白，真正的悔改不是一个所谓的自我的这样一个修补，而是把破碎的生命交在神面前，交在神手中，让他来实行更新啊。好，这基本上是忏悔诗的这样一个特质。那这里面呢，就是我想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来讲，就是忏悔诗了哈。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读来，来读就是诗篇第38篇哈。那第诗篇38篇呢，这首诗歌其实跟诗篇第三篇的背景可能是一致的，那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在读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 就是，其实这首诗篇最终是在结束，就是结束在一个痛苦的呼喊当中哈、啊。但这种呼喊它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绝望，而是在这个信心的呼求哈、啊。这就提醒我们说，他整首38篇，他提醒我们说，真正的悔改、忏悔，他不是否认痛苦，而是在痛苦当中，他承认自己是得罪了神，并且呢，把自己完全交托给那位，施恩，蛮有慈爱的那位神哈。啊，我们这里面没有时间来读，但是呢，就是这是一首很好的诗歌，我们就是有时大家可以在自己找时间来读哈。那最后其实有那个关于诗篇的引用，还有就是基督与诗篇，就是在诗篇当中一些基督的角色，我们这里面就没有时间来讲。好，就是以后有时间的话，大家我们可以再来分享。那因为现在已经拖了有8分钟，那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只是再次把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把我们来到你面前，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们深知你是那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所以我们也是把我们今天这两个主日学所分享的诗篇交到你手中，主求你借着诗篇，你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的心说话，那我们借着这些你的百姓在你面前的恩典的回应。使我们也知道说，我们在今天的时代，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你，在今天的时代，怎样过一个，蛮有见证的人生，使我们在这个时代，被你所得着，被你过一个蒙福的一生，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也把每位弟兄姊妹交到你手中，也把我们今天的敬拜仰望交代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谢谢。